外表上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内地里他却是一位取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的格西。他又如何将欠债5000万美元的小公司经营成年收入1亿美元的大公司？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福音大家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蓝天，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的第四章《金刚经》的缘起。第四章《金刚经》的缘起二，镊子碰触纸张刮蹭时，以及钻石分级落入小堆的啪嗒声，是房间中唯一的声响。在世界各地的钻石分级史中，无论是它在纽约、比利时、俄罗斯、非洲、以色列、澳洲、香港或巴西，这景象都一再重复上演。有一次，我们离开市中心，前往乡间去实地了解钻石如何被切割琢磨的。大量的钻石在乡下人的家中进行切割琢磨，其实过程由一大家子的成员共同协力完成。每天未经切割琢磨的钻石颗粒，通过由随身携带的小背包的信差所组成的绵密网络，用搭乘火车、公车、骑自行车或徒步的方式从孟买送到乡间。每天完成切割琢磨的钻石也以相同的方式从乡间返抵孟买某处的一个钻石挑选分级室中，然后再被放置在一个金属盒中，在宝克利保全公司快递的层层护卫之下，搭乘当晚的夜航班机前往纽约。在孟买北方，位于古吉拉特省内的纳夫萨列是一个典型的钻石切割城镇，拥有最密集的钻石工厂。在印度，钻石切割这个行业算是几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之一，因为工人从印度的各个角落蜂拥至拉萨里，希望能够谋得一份差事。这个工人签下6个月的工作契约，而且通常定在重要的宗教假期之前结束，然后他们领取假期津贴，于第二天出城赶回千里之外的家探望妻儿，把工作赚来的薪资投资给邻人的农作，之后背起一个小小的行囊返回工厂，再进行为期6个月的工作。
这是一本值得所有企业家、实业家，特别是金融界人士阅读的一本书，当然更是所有佛教的佛教徒应读的一本好书。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攀越纳赛的圣山，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在拉萨里选购钻石别有一番风情。你不妨想象一下，在这个印度的小城中央，尘土飞扬的村道上满是人潮，足足绵延了1-2英里。人潮之中的每个人高声叫喊着，手里抓着一个小小的纸包，纸包内装着1-2个仅仅比放在文章句末的句号稍稍大一点的钻石。那些钻石的外层仍然带着切割琢磨时所使用的油脂，呈现单调的灰色。 由于在太阳下无法辨别它究竟是一颗价值昂贵的纯白钻，还是一文不值的黄钻，因此只有对钻石一无所知的人，或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钻石交易商，才会掏腰包购买。车辆从村道的两边试图通过拥挤的人群，喇叭声大作，蜡烛的太阳直射着你头顶，你的衬衫覆满了细细的灰尘，混合了汗水之后转为褐色的泥浆。街童在人群中爬来爬去，在印度的钻石王国中最偏远的边陲之地，接近一个叫做夫纳加尔的地方，紧邻着西部海岸及阿拉伯海，此处也是拉贾斯坦沙漠以及绿宝石交易商活跃的红粉砂岩城市斋普尔的起始地。沙先生曾经带着我一起乘坐一架摇摇晃晃的飞机抵达此地，然后再驾车前往耆那教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圣地巴利塔纳圣山。我们在那最后一座钻石工厂前停了下来。从外观来看，那工厂只不过是坐落在沙漠边缘的一栋住宅。在我们喝着汽油味浓郁的印度香料茶的时候，孩子们和妇女们从墙后边，从头纱后边偷偷地窥视着我们。从此经过的第一个白种人，着实让他们咯咯发笑或瞠目结舌了好一阵子。我们离开那座工厂的时候，仿佛也把世俗生活遗留在身后，而去寻觅我们内在的生活。我们在位于山脚下一间设备普通的宾馆下榻过夜。这旅馆是钻石工厂的工人们建造的，专供朝圣使用。拂晓之前，沙先生静静地带着我前往一个特别的庭院，这里就是通往圣山路径的起点。在庭院的石墙上雕刻着2500年来的祈祷文。我们把脚下的鞋子脱下留在此地，为了表示对圣地的敬畏，我们必须赤脚。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我们和数千名的朝圣者一起行走，周围的空气沁人心脾，脚下被磨得凹陷的石子诉说着许许多多的世纪以来，每天早晨数百万双脚掌就是这样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路径攀上圣山，攀爬耗时数小时，终于抵达到了山巅，进入了一个由石头雕就的寺院，圣堂以前神坛组成的网络之中。置身其中，感觉比外边漆黑的夜色还要更加的幽暗。我们盲目地摸索前进，直到我们感觉对了，便随遇而安地席地而坐，在清爽的石地上冥想禅修。此时没有一丝灯光，但几乎无声的吟唱声暗暗浮动着，你感觉自己被数千人的呼吸和心跳环绕着，你也感觉到了数千人的殷殷期待。
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广播，欢迎关注佛音大家唱公众微信，我们的公众号是佛音大家唱全拼，期待您的参与。
商人印象今非昔比，我们所有的人面向东方，眺望印度平原。在我们闭着眼睛冥想禅修之际，漆黑的夜色开始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很快的，天空被染成了玫瑰红，转接着成为橙黄，最后金黄色的太阳升起。我们坐在那里，所有人都沉浸在冥想之中，每个人思考着自己的人生， 以及返回世间之后该如何度过人生。没有人携带水或其他任何食物，在这圣山之上，携带水和食物几乎是一种亵渎。时候到了，我们起身向圣山致敬，开始半走半跳地下山。此刻，整个气氛从肃穆转为欢乐，孩子们在前头又跑又笑。当你的双脚开始肿胀龟裂的时候，你生平头一遭感谢发明鞋子人的奇迹与美好。正在此时，我才知道沙先生这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幸福快乐的钻石交易商，在早年曾经在同一座山上追随他心灵的上师。后来我又知道，他每一次前往纽约参加国际主管会议的时候，等于是展开了一段心灵的斋戒之旅。他在小小的旅馆之内，面对着时代广场耀眼的灯光祈祷，直至深夜。他在孟买的办公室里散发着热情浓郁的家庭温暖，他关爱每一个人如同关爱自己的亲生子女，不论婚丧喜庆，他都慷慨相助。每天他都经手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但他绝对小心谨慎，分文不取。他也有相同的心态持家，在我和沙先生紧密合作的数年间，他们居住在位于三楼的安静小公寓之中。沙太太在嫁给沙先生之前即出身富裕，现在沙先生和他的儿子维克兰姆则锦上添花，使家庭更加富裕。因此周围一直有人不断地怂恿他们换一个更大的住所。那些人说，孩子们越来越大，需要自己的房间。然而你们一大家子仍然住在一个小公寓里，爷爷住在厨房边的舒适房间，受到所有人的敬重与关爱。其他人在就寝时间则全部到阳台上，把床并排在星辰之下，享受夜晚的空气，闻嗅着树花绽放的芬芳。即使当他们在孟买的高级地段买下了一个有着许多房间的大套房时，他们最后仍然全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很幸福，很快乐。此时的重点十分简单，在美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们，对于商人这个职业的角色，总是存有愤世嫉俗的想法。在我成长的20世纪60年代，指称某人为商人几乎是一种侮辱。人们对商人的刻板印象，一头披着西装外套的狼，说话速度很快，只是为了钱而活着，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然而毫无疑问的，现今的商业界人才荟萃，全国最优秀最具才华的人集聚于此。他们具有冲劲儿，也具有他人所无的能力，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以成就他们的事业。他们像上紧发条的装置一般，大量生产价值数亿美元的商品与服务，持续地改良商品，持续地缩减制造的时间与成本。创新与效率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其他的行业比从商更需要创新与效率。商人深思熟虑，精力充沛，为人仔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若非如此便无法在商场上生存。因为商场自有其挑选淘汰的过程，在任何公司之中，如果你不适应生产，没有人能够容忍你太久。如果你没有任何贡献，无法从事生产，你的老板与资方，甚至你的同事都将把你排除在外。对于我来说，这种过程已经司空见惯了，它如同你的身体排斥外来的抗体一样。好的，听众朋友，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讲解的是为商人量身定做的法门，希望您继续关注。